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先在这里问候各位，周末愉快。今天我们的进度是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466节。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把466节介绍了一小部分，在上个礼拜呢，我们主要是在介绍赛斯的一个人格，这个人格的名字叫贝加。那贝加呢，也在真的 ESP 学习班上课，当然学生是看不到他，不过呢，他跟一般学生一起在学习班上课，而且呢，他多少是像助教一样，他会传递一些赛斯的信息。有一些信息呢，赛斯是透过贝加传递给其他的同学，而贝加呢，其实是罗所画的一幅画。那么罗可能在心电感应的层面上呢，去感应到赛斯的一个人格，所以把这个人格的形象画出来，那这一幅画也叫做贝加。这个贝加呢，跟我们今天上课的来宾汤姆有相当深厚的感情。汤姆跟维吉尼亚呢是真 ESP 学习班的同学，今天他们要求来真跟罗的正规的赛斯课第九册的课程，他是个见证人。汤姆和他的太太维吉尼亚是今天课程的见证人。从前面的资料来看的话，赛斯的这个人格贝加应该是经常的在帮助汤姆，经常在跟汤姆说话。所以我们在上个星期呢提到了必须要伴随着通过你说话的这个贝加。我们在上个星期也提到，大概在几个月之后，有一次他们在学习班上，汤姆想要把贝加的画买回去，可是汤姆选了好几次都没有选上真正的贝加的画像，就不晓得罗有画了多少的人像画。他从罗的人像画当中要去挑选哪一位是贝加，可是他都没有挑对，甚至指着墙壁上的赛斯的画像说，哦，那个赛斯画像就是贝加。后来好像是赛斯指点他哪一幅是贝加，然后汤姆才把这一幅贝加的画像买回去。这一节课如果不了解贝加的前因后果，不了解贝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话，这一节课的内容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了解。好，那我们接着上个星期的课程，赛斯在这里说，你的 feeling， 你的情绪感受很大的结果是起因于有关于你的潜意识理解的缺乏。当然对一个现代人来讲的话，要这个人去了解他的潜意识的性质是比较难了解的。而其实我们的感受，我们的 feeling 当中有包含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潜意识的信息。所以这里赛斯在告诉汤姆，你有很多的信息的扭曲，是因为你对潜意识的性质缺乏了解。那赛斯举一个例子了，赛斯说，就像我经过鲁伯那样，虽然资讯是很奇迹的流过来，但你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管道。也就是呢，鲁伯虽然在讲话，真在说话，替鲁伯在说话，鲁伯替赛斯在说话，而鲁伯是真的创造性人格，或者是他的存有。那各位去看看这个赛斯的比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在思考，可是我们在思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唯一的管道，也就是后面还有一层又一层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赛斯资料的时候一定要以多次元的观念来谈呢？就以这里来说好了，赛斯在告诉这个银行家汤姆，你有潜意识，你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管道，你是一个人格， 你必须要对接收到的资讯进行编码转译，重新去解释。就像我们做梦，我们梦醒之后对梦中的情景，我们也不能够纯粹是以我们在人世间的观念去解释梦境的象征。对我们自己的梦，我们虽然是自己经过它，可是我们醒过来之后，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必须要经过转译的过程。当然今天汤姆跟维吉尼亚来参加课程，必然是有所求而来了。我们从今天的课程当中可以理解，他们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想请教赛斯，所以他们才来参加真跟罗的正规课程，而不是参加他们的学习班的课程。赛斯在这里说，你有时的确对他进行了曲解解释，错误了，扭曲了，但你不能比你自己完全排掉一个屋子里面的空气，更多的完全剥夺了你自己所具有的人格。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内心里面到底住了多少鬼，多少我们看不见的人格，我们内心里面住的人格，住的幽灵，住的我们各个层面的这个人格到底有多少呢？就像空气那么多，而且呢排也排不干净的空气。各位，你怎么样把一个屋子里面的空气排出去呢？几乎是排不完嘛，你一排又有新的会进来，像空气一样呢，你把这个空气抽掉了，有新的空气会补进来啊。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把我们的意识，把纯纯粹粹的我们的其他的人格的潜意识在影响我们的那个部分怎么排掉呢？我们排掉了我们的一个想法，其实又进来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只是跟前面的想法不一样而已，还是我们其他的人格在影响我们，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存有，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人格。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赛斯的这段论述方式值得我们参考。我们在想，可是我们以为只有我们在想，可是我们在想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掺杂了很多我们所看不见的其他的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思维方式，很多灵感，很多其他被启动的想法是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虽然是我们的 feeling 啊，我们直接的感受没有错了，可是这个感受赛斯用一种方式来比喻，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服赛斯的比喻的例子。再没有比用房间里面的空气来比喻人格更适当的，你把房间的空气抽出去了，不就又进来新的空气吗？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很好，同时也在告诉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人格，不是只有一个了。我们在过生活，可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掺杂了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的转世的自己啦，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所以你不能比你自己完全排掉一个房子的空气更多的完全剥夺你自己所具有的人格。那当然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人格啦，包括赛斯或者是这些高灵们，他们还是会藏到我们的意识的形式里面去啊。就好像我们在上41节的时候，当真在看到一个英文字，他把它看成广阔，那这个广阔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赛斯在后面搞鬼的。我们总以为只有我们自己会想，而且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好像你可以完全主控你自己的思维，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那种纯粹的管道。任何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在思考，你在做任何的决定，其实都是跟神灵，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一起在决定所面临的事情。好，提到这里的时候呢，赛斯说啊，那就我们让大家可以休息，我们将会再继续进行。我个人是觉得赛斯的这个论述方式可以让很多人安心了，也就是我们活着有一群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内在的神明跟我们一起同心同行，你做的任何决定 不完全只有你在做决定，还有很多人在帮助你做决定。那么各位，我们既然连活着都有这么多人在一起活着，一起在决定事情的话，各位，那如果真的走到生命的终了的话，难道是一个人单独的走出去吗？当然不是嘛，我们还是我们存有的一部分。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好像你是一个司机，然后再开一部车，可是车上坐着很多很多的你的人格跟内在自己。好，那当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我们只不过是把车子放下来，然后跟着我们这一群自家人呢，回到我们应该去的地方而已。休息在9:21，好，那么真就相当轻松的离开恍惚状态。他说话的速度一直很快，这是罗的注解，经常睁开眼睛，频繁的打着手势等等。有时因为更快的速度，我可能会在课程中丢失很多他说的话，没有记录下来，但这只是很轻微的程度。但这种事情会在米利根，也就是汤姆他们家制作的磁带检查中可以发现，也就是丢掉那个部分的话，从录音带当中可以再找回来了。那么休息了10几分钟，在9:33，休息时间就跟随着更广泛的讨论。那真以相同的方式在继续替赛斯说话。上课一开始，赛斯就对汤姆说，汤姆啊，你有时具有把一定的概念进行稀释的倾向，因为你内心的这些概念呢，他们会建议你改变某些方向，而这些方向是到现在为止你根本不想接受也不想改变的态度。汤姆的内心，他的潜意识的确有一些声音，而且他也了解，可是他用稀释的方式不想接受，所以赛斯说，当你愿意接受他们的时候呢，接受这些观念的时候，那么这些观念就会允许你的资料有更多的自由。那么为什么汤姆不愿意去接受这些新的想法呢？假如内在有一定的想法在指引他的话，为什么他不接受他呢？是因为呢，汤姆本身是有担心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的确不需要在这一点上有担心或不安啦，因为随着时间的到来，这就好像你对宗教的观念改变了一样。可能汤姆在之前说不定有信什么样的宗教，这里没有特别提啦，假如他有信什么宗教，就好像我们曾经是佛教徒是基督徒，然后呢学了赛斯之后呢，这些佛教徒的观念呢，或者是基督徒的观念就不再影响我们了。那我们如果是在佛教徒的期间，你如果听到了赛斯的思维而没有深入了解的话，我们当然也会担心。那因此当我们接受到赛斯的想法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们也会排斥或者是稀释它，或者是用佛教或基督教的观念去解释赛斯的想法。那么现在赛斯是跟汤姆讲说，你不用担心，还假如有信息进来的话，这种改变是没有错，他会有建议你去改变你的态度，可是时间来了以后，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对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些观念，我们接受它是非常简单的。我个人是觉得赛斯在这里所提的应该是指贝加跟他之间的关系，贝加可能一直在提供他一些观念，那这些观念呢会建议汤姆采取不同的态度，改变不同的做法。那么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也很怕这会不会是人格分裂啊，会不会有什么邪灵入侵啊，所以当然汤姆会有担心啊，不只是担心，甚至于就是排斥这些想法。所以这个赛斯的助教贝加是蛮负责任的。为什么我这么想呢？因为在下一季其实赛斯就提出来解释了，赛斯说不存在做出的或者是指定的推理，也肯定不存在准备好的你放弃了你的贝加的课程的推理。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里所说的 针对汤姆所说的，你把一些观念稀释掉了，不是只有你一个纯粹的管道而已，事实上是你的潜意识还包括很多很多你所不知道的，不晓得这个贝加跟汤姆的关系是什么。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理解贝加是赛斯的一个学生，而贝加呢更是赛斯的一个人格，是赛斯的一部分。当然也有可能跟汤姆有一个其他的关联，我们是不知道的。在赛斯的这个奇幻领域里头，什么人跟什么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实在说是弄不清楚了。像赛斯自己说呢，他跟真跟罗是同一个存有，而真跟罗呢，他们也是同一个存有，不但同一个存有，他们有很多事用不同的关系在相处。如果我们大家把这些事情当真的话，今天在你家庭里面的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到底是你的谁，你是不知道的。因为鲁伯曾经是约瑟的儿子，一个当儿子的现在当爸爸的太太，这样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去婚结呢？真的是难婚难结啊。而这个贝加呢，又是赛斯的学生，又是赛斯的人格，那么他跟汤姆是不是有上什么关系我们是真的不了解的。有可能是父亲母亲的关系啊，子女的关系啊，或者是夫妻的关系，这是很难了解的啦。不过呢，贝加就好像盯上了汤姆，他了解汤姆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而且替汤姆量身定做很多很多他所需要的课程跟灵感，也提供很多汤姆所需要的资料。所以赛斯在这里建议汤姆，你就让时间来了就会了解，就好像你对宗教的观念改变了一样，你对存有的概念，对潜意识的概念，你慢慢会了解的。因此他建议汤姆不要做出什么推理，认为贝加的课程怎样啦，他要把贝加怎么样放弃掉，应该不存在这些事情。然后罗在这边注明，他说在休息的时候讨论到这一点，而在这句话前面他丢了很多字，不晓得讲话的内容是什么。不过下头赛斯是这么说，赛斯说，简单的说，我说的是你有时候仍然会担心他是否是在写作课程当中的一个潜意识的虚构。汤姆大概是有参加真的写作课程，真好像一开始是以写作班来招募学生的，然后才慢慢变成 ESP 的学习班，所以很有可能这两个班级仍然是同时存在的。根据早期课或私人课的描述，这两节课应该都同时存在。所以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汤姆去参加他的学习班课程，当然也有可能同时也参加真的写作班的课程。那么他如果参加写作班的课程的话，虽然他是个银行员，可能是个银行经理或者是更高职位的，我们不晓得，但是如果他真的很有兴趣的话，他仍然有可能参加真的写作课程的班级。现在比较好玩的是，汤姆怎么想赛斯好像全部都知道，所以对汤姆来讲的话，他也没有什么秘密嘛。如果你跟赛斯说话的话，你也不需要跟赛斯讲说我心里面想什么，我的困难在哪里，我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都不用讲。你跟諮商師讲话的话，你要去描述你的状况，可能你描述的状况都描述完了，諮商師都还不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一样的情况嘛，汤姆他连自己是什么问题也不知道，可是赛斯却知道他的所有的问题，所以这样的魔鬼諮商師真的是超强的。赛斯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把贝加当作是他潜意识的一个虚构，那也因为他认为他是个潜意识的虚构，所以他会推理出来，最好是放弃这个贝加，不要听贝加的话。可是赛斯在今天的课程很清楚地告诉他，并不是你想的这样了，但你没有在你的心理时间的练习当中强烈去感觉到这一点。我想 汤姆是很认真的哦，不是像我们啊只是上课而已，也一样都有在做心理时间练习。真一直是主张要做心理时间练习的。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份担心，有一个恐惧的话，即便是在心理时间练习，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感觉到真实的实相是什么。我们也可以从汤姆的这个例子看到，明明贝加是一个单独的人格，像赛斯一样的人格，只是他的层面没有赛斯那么高而已，而汤姆却把他当作是他潜意识的一个虚构，一个幻影，一个想象。而且也是因为贝加他提供了汤姆自己的精神的活动。赛斯继续说，他说现在我们这里的朋友，他指着汤姆的太太维吉尼亚，他跟维吉尼亚说呢，我们这里的这位朋友他很厉害，我们的维吉尼亚呢，他的心电感应的能力呢，他能够感知到你汤姆大部分的内在的行为。我们经常在讲说，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感情很好的时候会有一种心电感应的作用，但是像维吉尼亚这种现象的话，任何汤姆的想法其实逃不过维吉尼亚的心电感应。我想维吉尼亚这个人啊，他应该有蛮强的心理能力，他除了能够感应大部分他老公的内在行为之外呢，并且在一个很大的程度维吉尼亚可以从这两个人他先生跟他的两方面向外，透过他去捡起来一些他先生在外面的一些发生的事情维吉尼亚可以感应到他先生大部分的内在，维吉尼亚也可以透过他先生在外面的交际交游的状态，能够了解到外面所有发生的事情，而且还存在着一种灵性活动的拓展，这不会是立即显而易见的。在我的亲戚朋友当中，我就遇过这样的一个太太，这个太太是真的很厉害，她先生不管什么事情她都知道，而她先生所交往的所有的朋友她也都知道，她先生的工作，她先生在外面发生的事情都要回来请教她。而且呢，如果你要问她先生在外面的任何事情的话，只要问太太就可以了，因为太太知道所有的事情。她的先生并不是一个无能的人，她先生是能力非常强的，也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可是呢，他的太太就像维吉尼亚一样，是他们家的赵匡胤，叫做殿前督检点，有时候连坐车要怎么开车，要走哪一条路，这个先生都要接受太太的指导的。有一次我在他们家看到他们在修纱窗，当太太的当然没有修过纱窗啊，不过先生把纱窗弄好之后，他太太一过来就跟他讲说，你弄错了，你装反了。我总觉得这不是真的知识或者是能力，多少是有一点心电感应的能力吧。他的太太真正的工作倒是阶级比较小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可是他的太太是透过他先生的视角扩充了他的活动范围。不过在维吉尼亚的例子来说的话，他们夫妻之间维吉尼亚的能力倒不是显而易见的，他不具有太高的警惕性，他也不是那么爱冒险，这毕竟是为了你们的努力而已，你承担了主要的问题跟个人的参与。不过对个男人来讲的话，我们会比较采取一种理性的方式，而这位太太采取的是比较心灵感应的方式。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象征会为其他的象征让路，道路之内会存在着道路，而房间内会有房间，整体之内会有整体。从这整段的论述当中，各位可以看得到，赛斯是很希望汤姆的操作方式不要只有完全按照理性的方式操作，对存在于内心的潜意识的那个层面的资讯能够好好去利用。那么他的太太的利用是比较好的，问题是他的太太 对他来讲的话又不是很明显的。换言之呢，可能汤姆也不完全听他太太的话，而他太太也不是那么强势。赛斯才会提到象征会为其他的象征让路，道路之内呢还有你看不见的其他的道路。好，那房间，你以为只有房间吗？房间里面还存在着很多的房间。好，那整体呢，整体之内还有整体，连人格都好像比空气还更难的排除出去。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赛斯的这个多次元观跟我们以为的好纯粹以物质的角度在思考的这个观点，这个差异有多少。就连经常在参加真的课程的真的 ESP 班跟他的写作班的汤姆都会迷失在他的潜意识的范围里面。所以赛斯说，但我们不想让你在迷宫中迷路，所以我们正为你提供地图。当你知道你正在往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地图了。汤姆大概比较少那种管道频道的概念，对他的潜意识的每个层面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连贝加要指导他，他都以为他是内心产生出来的一种虚幻的结构。好，在9:40稍微停顿一下哈，然后针对汤姆的太太维吉尼亚，好，他对维吉尼亚说，在你这里似乎存在着与另外一个女人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一个老的女人，或者是你感觉到她是老的女人，一种可以代表说明的澄清的关系，并代表着在你这一边的一种进一步的涉及。我想说的是一个阿姨，但我在这里不能肯定，而且似乎并不是十分正确。然而呢，肯定是一种代表家庭内涵的关系，一种在你这里过度的努力可以导致紧张的关系。当然赛斯的这样的说明呢，我们听起来一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显然来讲的话，他提到的一个老的女人可能是他的阿姨，而他们有一个紧张的关系。而这个紧张的关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维吉尼亚有过度的努力想去澄清某些事情，也因此导致了这个关系有更大的紧张。这里还有一个似乎是6个月之内发生的问题，你应该得体的去面对，用外交手腕去面对。然后停顿赛斯看着汤姆，而他最初的反应，他一开始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是为更多合理的态度让步，因此他最初的想法不是最好的想法。赛斯在这里指着他们的一些亲戚朋友啦，跟他们有关系的一些亲戚，然后呢，赛斯的意思是说呢，如果用汤姆的方式，汤姆是比较想让步，比较想用合理的方式让步，那这不是一个好想法。而这个亲戚关系可能比较严重的会影响到维吉尼亚而不是汤姆。我想这样的资料各位只是看看听听而已啦，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呢，只有他们知道赛斯在指的是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他们两个人对赛斯的回答方式倒是都蛮有收获的。然后赛斯说，请等一下，似乎存在着另一个在背景中与这个老女人有关系的年轻的女人，也许我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很瘦弱的女儿或者是姐妹，她的名字的字母是以 G 开头的。我们一会儿会尝试把这件事情捡起来。停顿了一下，然后对着汤姆笑着说呢，现在还有一点，不要期待有意外的收获，不要想花横财了。赛斯希望汤姆能够稍微脚踏实地，不要想要有意外的收获，他要汤姆在他自己的资料当中呢去找。赛斯说，在你自己的资料的资讯当中，意味着可以去以这些资料当作是一个建设性的建议。这个就是课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 汤姆他会去稀释他的资讯。好，那么现在赛斯是告诉他说，你自己的资料当中其实已经有非常好的建设性的建议了，这些建议我想一定也包括贝加对他的建议在内嘛。好，所以赛斯说呢，假如你能够从你的自己的内心的资料当中去找资料的话，这样你会习惯于进行丰富的想象，而这样的态度的确是可以达到一个高度的成功的。我想一样的，对我们大家也是一样，我们要到我们自己的资料里面去找，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这里赛斯说，如果你的资料当中你如果足够努力去寻找的话，你将会发现原因，这是某些资讯的直觉的原因，似乎是被潜意识高度扭曲或者是影响的资讯。我们在讨论脑力激荡术的时候不是一直在提一件事情吗？我们在让资料进来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先进行判断，可能用理性的想法去判别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们总结的这些想法不是可行的办法或者是扭曲的想法。所以赛斯在这里才跟汤姆讲，你可能会发现那些找到的资料甚至有可能是高度扭曲的或者是影响的，可是比方说呢，是完全的错误或者是完全的扭曲的事实，也一样存在着这个扭曲而有高度有效的理由。即便它看起来像扭曲，但是这些资料还是比我们在物质世界在物质的事实当中找到的会更有效的真相。我们在上课一开始就提到了，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很多的人格，还有很多的高灵跟着我们，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呢去直接面对我们的生活。那么想象力的应用在人生的创造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只有以理性的方式在处理我们的人生事件，那么我们也不要以为想象力只有那种好的感觉啊，正面思想啊。当然去想想看嘛，当我们一直试着要有一种好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真正的情感状态并不是很好啊。我们试着让自己有好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觉得我只要想象一个好的图像，那么因此我就会过着那种图像的生活。现在问题是，你去想象它的时候，你内心里面真正的感受却没有办法跟这个想象的图面配合嘛。今天刚好有一个网友写了一个信息给我，他说呢，老师目前有个状况，我的房租到明年六月到期，但我的生活费只够用到明年一月，如果没有在一月前找到工作，那我就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了。请问这种看似只有一条生路的情况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我的想法是继续努力去找工作，保持良好的心态，不要去担心，然后利用想象力去编织美好的画面，重复加强这样的想法，使之变为信念。对于我这样的做法，老师有什么看法？当然我们去编织一个美好的画面呢，这是很好的，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们不断的去思想它，而且不断的想去加强它的话，那个心态的背后，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不是那么好的能量状态。那真正的重点是在那个能量状态，而不是你去编织什么嘛。我们编织什么样的画面，是不是主要是要改变我们的感受？那我们感受没有改变之前，我们用很用力的方式想要去编织一个美好的画面，那么这样的美好的画面其实根本就是用一个我们的匮乏去编织出来的。但是如果谈到想象力的话，想象力当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至少有一千种方法，我们必须要让自己面对跟努力。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就是跟我们的内在灵感接触，因为不是只有一条路。以找工作这个例子来讲的话，一般人在找工作我们就可能送履历表啦，或就是直接就去面谈，可是如果我们多花一点心思， 去了解你要面谈的这家公司这个职位的性质是什么，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甚至于包括这家公司的对手以及你在这家公司能够怎么样去操作的。假如说我们不只是为了要求职，而事实上是求职的工作哈，当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去研究这家公司，去研究它的需要，去研究我们如果过去的话有什么我们的才能能够适合于他们去运用的，或者是提出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个性的话，我们一定可以提供一些别人没有办法提供的服务品质。我们不是在满足我们自己的匮乏，而甚至你可以用已经在这家公司上班的这种情况去看看你能够改变些什么，你能够有什么创造性的意见。既然我们在前面说过了，跟我们在一起的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内在自己、高龄门、其他的人格门，那么我们真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不习惯跟我们自己的潜意识接触，我们不习惯跟我们的灵感接触。如果你留一个空间，然后有心想要去研究，当你去研究你怎么样能够改善的时候，即便你今天碰到的这个找工作的情况，你在应征之前真的是可以好好去研究一下，甚至一开始就可以给一些建议了，或者是提供跟一般应征者不一样的品质方式。所以这里赛斯才会对汤姆讲，也许你认为出现的这些信息是扭曲的，是错误的，可是就让它先出现吧，因为一旦它出现之后，你就会发现事实上这些你觉得是扭曲的资料有可能比你在物质界找到的任何信息会更加的有效。因此当扭曲发生的时候，你会认识到他们最终就是这样为了特定的扭曲是有理由的，并且你会发现真相是什么。所以为了你的资料说了什么，并且为了你的资料没有说什么，去检查这些资料。我想这里头有一个重点啦，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我们一直以一种方式也只觉得自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么这就是直接反应了。我们之所以只有一条路，是因为我们只用原来的观念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潜意识去寻找的话，我们的潜意识充满了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资讯，而这些资讯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会认为它是扭曲的、是错误的或根本行不通的。但是就是因为它行不通、它是扭曲的，所以它是有另外一种跟原来的行事风格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行事风格。好，在这里塞斯就喊休息了，他说你可以休息，我们将继续。在9:52罗这边的注解，真再度的轻松的走出恍惚状态，并且说这次的恍惚状态很好。罗还有以下的注解，罗的注解说呢，维吉尼亚跟汤姆关于家庭关系焦虑啦，两个女人等等啊，也印证了赛斯的资料。事实上随着对6个月预测的期待，他们围绕着一个家庭情况的所有的资讯轻松的就把它结合在一起。意思是说呢，可能剪不断理不乱的一些家庭关系，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就几句话就很轻松的把所有的事情把它解释清楚，把它结合在一起。汤姆跟维吉尼亚这对夫妻向珍跟罗解释的状况，这里只是简单的概括，因为可能涉及到他们的个人隐私吧。米莉跟夫妻对这个资料的澄清跟参考，米莉跟一家会因为他们的密切了解会进一步提供给珍跟罗当参考。然后呢，罗这边有个注解，罗注解说赛斯所说的老的女人指的是维吉尼亚的阿姨，而年轻的这个女人呢是这个阿姨的儿媳妇，而这个年长的女人是维吉尼亚的母亲的唯一的姐姐。而这个资讯指的是长期存在的家庭关系，包括老的亲戚、农场、家具、出售土地等等，可能蛮复杂的啦。 而这个农场啊、房子啦、现在是维吉尼亚哥哥所拥有的哈，对他似乎是像家一样。而鸡对米利根一家来说呢，是指日内瓦，就是字母是鸡的这位小姐是日内瓦哈。这个阿姨和儿媳妇是住在那里的，而这个媳妇呢，维吉尼亚说是很瘦的，就好像赛斯说的那样。赛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包括人家的家庭状况啊、身体状况都是描述的清清楚楚的。维吉尼亚说呢，紧张实际上是在表面之下的，并不是在表面上看得出来的，但是是存在的。汤姆跟维吉尼亚对这些通常都是不在意的。我在休息的时候对他们阅读了这些注解，他们表示同意，而这些要打字的版本也通过他们 check 之后，检查过后，然后进行了必要的修改。那么在休息过后，在10:05，他们就继续进行。然后现在赛斯对汤姆说，如果你有任何的具体的问题你可以问。但是呢，汤姆就问他一个问题，汤姆说，我想知道 GAR 跟 DAR 意味着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 GAR DAR， 我到网络上去找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我猜是那个时候银行的术语吧。所以这里提到他想要知道 GAR 或者是 DAR 到底意味着什么。那赛斯顶他回去，赛斯说，你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啊。赛斯根本就知道他不是要问这个问题，他有其他的问题要问，但是可能在担心没有办法提出来问。所以汤姆说，是啊，我有其他的问题要问，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这是赛斯说的啦，赛斯说你问的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重要。好，那汤姆说呢，其他的问题可能会是有什么机会能够发展更多的业务到我身上来的芳华，或者是贝加的发展。这里罗有一些注解，他说上面的内容还有很多内容是丢掉的，但是米利跟一家人有录音，这前面已经说过了。赛斯说，你知道指导方针是你自己的。这里似乎有三个主要的分支，他现在在谈这个汤姆在银行所做的事情了。然后他跟汤姆讲说，这三个可以合并成一个。当赛斯这样讲的时候呢，汤姆在这里有穿插一些评论了。赛斯说，三个合为一个，有一个固有的弱点，会需要强大的组织机构，或者是把风险会要减为最低。那么因此呢，减弱的因素大体上会是在一个机构之内，作为一个焦点，被集中在一个个体的选择上。可能在汤姆的业务当中有三个机构，三个他们的银行的机构，那这三个机构在谈可能性的合并，怎么样把三个机构合在一起。那在赛斯这里给他的意见是说，如果把这个三个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三个合在一起就需要很大的组织机构来管理，而且因为是三个合在一起，所以一定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把合在一起之后的风险要减到最低。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体上是会有一个机构在做一个焦点的。所以如果三个机构合并之后呢，处理公共关系的这个人的能力就极为重要了，因为他被集中在一个个人的选择上了，必须要有一个人来统筹这三个机构嘛，或者是在心目中已经为这个位置有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已经为这个工作呢选择了这个个体，看起来是有能力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具备这种能力。因此这是能力的高估，你似乎也是这个特定的人物之中的一个。我现在在描述的这个公司当中，你似乎是第三号的人物，但是我相信在过程中会存在一个整体的转折。而且说来也怪，你在当前的情况下可能是他们转向的人物，也就是有可能会转到你那边。有的事情你应该要继续做下去，或许会涉及在事业混的一次三个人的会议， 你可以过于保守一点，不要充分的去跟随你自己对业务的直觉的理解，在三到一的融合当中会存在一个而没有选择最好的重要的人物。看起来这三家公司如果合并的话，这个汤姆有可能是那个重要的人物。这里赛是说一个小的委员会太过于在乎他们本人，你在这里至少部分被包含了。一个戴眼镜灰白头发的男人有另外一种想法，如果你创造性的利用你现在所在的这个框架的话，你在他之内是具有自由的，似乎存在一笔大的而且超出预算的贷款，这也以某种方式包括在里面。丧失抵押品的回赎钱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这笔贷款可能没有好好的抵押，那将来没有办法赎回，存在你改变你自己的地位的机会，而且你能够并且应该这样做，但也存在另一个，你没有看到的开展的局面。我们当然不知道汤姆他们公司，到底要跟其他的公司怎么合并了。不过这里赛斯已经把未来的状况解释给汤姆知道，在10点21分的时候他们休息，赛斯没有叫停，仅仅是接受，然后针就远远的出去了。然后呢，汤姆说整体来讲资讯对他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他休息的时候也进行了一些解释，这涉及到他们银行的工作。那么珍跟罗对这个是一无所知，他们虽然跟他是好朋友，只知道他在银行做事，但是不知道他在银行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或者是他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他们对汤姆在银行的工作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汤姆对资讯的连接进行得非常好，而这个资料也非常的具体。那汤姆跟他的老婆维吉尼亚呢，跟他们谈了很久，他们进行了很多的连接。除了资讯之外的最后两点，汤姆说这意味着改变他地位的机会，另外一个是他看不见的开局，而赛事的某些资讯是象征性的。汤姆说并解释了他为什么这么想。这个之外呢，汤姆跟维吉尼亚已经准备好如果需要可以更详细的解释。那汤姆也在休息的期间谈到了他在越南的儿子的担心。米利根家庭是有一个儿子现在在越南当兵，他们在替自己的儿子担心。然后在10点39分的时候继续，当赛斯再回来的时候还没有问人家要问什么问题就先回答了，因为他们在休息的期间在讨论这个孩子在越南嘛。不过很好玩的就是赛斯只讲一句话，然后就立刻又转到有关于商业的部分。赛斯说这个男孩子快要回来了，可以作为可能性事件是成立的，就讲这么一句话。然后赛斯说现在我将简短的返回到我们自己的商业世界，对我们这位女士，这个人是喜欢待在一个地方的，这个是对维吉尼亚说的，就是你老公真正要问的问题还是他的商业的问题，对孩子的问题现在只要回答你们说这个孩子快要回来就可以了。所以他跟维吉尼亚说这个人也就是他老公就喜欢待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把话题只有讲一句话就立刻回到银行业务的这个部分。然后赛斯就回头对汤姆讲，他说在你所包括的这个框架里面，有你创造性的机会，我和鲁伯都不是银行家，所以你必须要让我们在这里稍微清理一下这样的资料，我会成为一个好行长如果我的确想要让我自己这么说的话，但是我甚至不懂银行业务。我想大概在赛斯有生之年，还不知道什么是银行吧。不过赛斯是真的蛮幽默的，他说我可以当一个好的银行行长。这些快活的说法只是我们观察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去消磨一点时间了。现在比较重要的重点，这里是赛斯对汤姆的建议，他说 刚才不是提到三个机构合并在一起吗？甚至说最好是两个而不要是三个。刚才不是提到吗？如果是三个的话，因为组织太大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机构来主持，而且也要预防看怎么样的操作方式才会是安全的。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不管是谁来操作这个三个机构的管理工作，这样的人的能力现在都还不够，包括汤姆本身可能他的能力还是不够的。所以这里甚至说两个而不是三个，你在这里可以保持良好的控制。如果是两个而不是三个的话，那么其中的一个会被放弃，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会证明他看起来才是真正有效的。如果是三个的话，会证明他不是那么有效的。其中的一个呢，可能是一种责任，即便是一开始就包括在其中。这里所说的一个有可能是指不跟别人合并吧。如果不跟别人合并，对汤姆来讲本来就是一种责任，而且汤姆本来就包括在其中，但是汤姆可能要放弃，这个可能是要放弃的。两个合并会更加的有效。罗的注解，因为赛斯说话太快了，上边两段有删减，后来汤姆对这份资料是非常肯定。赛斯说，你可能在这个地位上会更加的辉煌，不是现在的一个，而是两个合并之后。可是如果是三个合并的话，最终你会精疲力尽，因此两个可能性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并且对你来讲是最具有优势。那如果是三个的话，只是一个单人的表演，就指第三个是你发起的一个部门，并且在这个领域当中相对是一个新业务，我相信它是已经被采用过的，并且有时在其他的领域已经被放弃掉不做了。但这不是通常的状况，就是你在过去考虑你自己的事情，并且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这是一种新的服务，一般说起来呢，在现在操作的框架之内，这有一点像其他部门的分支，但具体描绘起来就又太新奇了。如果有两个的合并的话，这将使你提升，并且这不是那么多的，就像一个彻底的你自己花起来的一个新的开展的合并。然后罗的注解，汤姆再次同意这一点。赛斯继续说，看起来你已经了解的，或者是已经遇到的，或者是听说过别人进行的尝试而有所不同的反应。这里包括公共服务的情况，不晓得这个公共情况是不是后来他所说的其他的基金吧，并且包括了调整掉老债务的方法。通过这样多样化的包括钱财的创造性的利用，那赛斯在这里提到说，这里的所谓的包括多样化跟钱财的创造的利用呢，比较重要的是那个多样性，多样性是个关键字。而你关注的账户是来自不同的来源，这没有意义，但无论怎样印象是合理的，也许就是总起来的利益是三倍。那罗这边有个注解，罗说呢，汤姆同意以上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上面所说的款项并没有两倍到三倍的利率啦，没有那么高了。不过汤姆说呢，但这些钱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不是那个 6%、8% 或者 9%， 就是我们通常觉得可以赚到的利率。所以并不是赛斯所说的这些钱合起来之后它的利率是三倍，没有那么高。如果是那么高的话，那简直是大赚其钱了，没有那样的银行。不过也可以了解到其实赛斯是蛮厉害的。罗继续补充，在这里补充，在课程的结尾真并没有任何营养方面的知识，在课程之前也没有跟汤姆或任何时间进行过这样资料的讨论。事实上汤姆说，真除了知道他在银行工作之外，是不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这刚才已经讲过了嘛，这只是罗的再次的注解。作为赛斯，真现在指着维吉尼亚，然后涉及到上次休息讨论的问题， 他对活吉尼亚说呢，当你心里面感觉到满足的时候，你的身体上会产生不自在的感觉，这是一种心理上启动的物质结构的反应。而当你需要释放的时候，那么你自己就会以一种身体的方式发现它。塞斯是希望告诉维吉尼亚，好，没有错了，对某些事情你明明有一些情绪，可是你却在心理上觉得哦 OK 啦，我没有问题了，好，我在心理上是满足了。那问题是你内心的那一份能量要跑到哪里去呢？你的身体上会产生不自在的感觉，而且在心理上会启动物质结构上的反应。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去释放我们内心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以身体的方式来表现它。所以他说你可以以身体的方式去发现其实你内心里面是还有一些问题的。在这里塞斯说，你试图淡化问题，并且避免不满的情绪，你会以一种储存的未表达的苦难的情绪的倾向方式存在你的内心里面。各位如果稍微把这个前面的资料再翻出来看的话，他们家族的事情很复杂，那维吉尼亚跟汤姆呢都以为说啊，算了没有关系。那么对汤姆来讲的话，汤姆是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觉得忍让就好了。可是维吉尼亚他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去接受所发生的事情。那目前的状况是维吉尼亚的哥哥在原来的这个产权上，而且就把这个产权当作他自己的家。那么维吉尼亚到底他内心里面是怎么思考的？维吉尼亚在前面的叙述当中是说他根本不会在意这些事情，这也就是我们通常在做的事情嘛。我们把事情淡化掉，我们瞒住了我们的情绪，避免自己的不满的情绪，然后把这些情绪呢把它储藏起来，变成一种苦难的情感的倾向。然后这种状况会怎样了？这种状况塞斯说呢，它会转化成胆汁跟胃气，并且呢塞斯说你会以这种方式从他们当中得到释放。也就是其实你的身体的病症一定会造成你的某些情绪上的释放，可是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在你会把它留在自己的身体的同时，你也会不舒服的觉知到他们的实相是什么。我们在学塞斯先华，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本质，如果说我们没有了解得很清楚的话，比方说要接受自己的现状啦，比方说我要正面思考啊之类的，那问题是如果是在这种状况下你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吞下来的时候，当我们在情绪上没有办法真的完全吞下来的时候，我们反而会造成我们身体上很不舒服的状态，甚至在这里的话就是以生病的方式来表现他的情绪。所以塞斯在这里对维吉尼亚说，要坦诚地对待你自己的情感，这样才会有助于你减轻这些症状。所以你看，从刚才汤姆跟他的老婆来到珍跟罗的课程当中，也都没有提到维吉尼亚的身体是不舒服嘛，可是塞斯是知道的，而且维吉尼亚也在表示他对这些事情他根本不是有什么在意。事实上他并没有问塞斯有关于他们家里的问题，反而是塞斯反过头来问他，然后再告诉他他的情况是什么。而他们跟罗的解释当中呢，也都表示他是没有关系的。那汤姆是真的没有关系的，那就没有问题嘛。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接受自己，那你接受是真的接受呢，还是里头你有没有处理的情绪？如果你有没有处理的情绪的话，这些等于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暗杀的刺客啊，我们被暗杀了，不管是在身体上生病也好，或者是在外面碰到一些意外的情况，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好好真实的面对我们的情感所发生的结果。所以塞斯是建议维吉尼亚，你要坦诚的面对你自己的情感，这样对你的病症是有帮助的。不要再沉思在你的情感当中，去承认是你自己的事情，然后简单的让它走掉，这是他们保持了太久才会造成压力。 各位去看看赛斯，不管是对真跟罗的諮商也好，或者是对这些同学们的諮商也好，他都没有叫他们去改变你的信念，没有吗？他要他们去看他们自己的真实的情感，了解自己的真实情感是重要的。我常常觉得，我们常常在字面上、字义上，我们希望去接触一些我们觉得有帮助的或者是好的这个想法，但是比较重要的反而是我们要处理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就好像我刚才在提到的，我那个找工作的朋友，如果你用一种想象力的方式不断的去想象你有一个好的前景，可是问题是你在想象的时候，你真正的情感是什么？你要不要真的去面对你自己的情感状态？如果能够真的面对自己的情感状态，那么我相信是会有相对的帮助的。然后再加上如果能够用想象力去找出我们现在的方法之外的其他的方法，有其他的方向，那么就不会以现在的方式去找不到工作嘛。因为我们已经找很久了找不到，就是我现在这种方法或许我可以改变成另外一种方法试试看，这样才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开展出新的局面出来。而且赛斯在这里的建议就是不要把自己沉思在自己的情感当中，不要一直单立在那种不舒服的情感当中。赛斯在这里提，我们不能在一个晚上涵盖太多的问题啊。汤姆就问他说，我自己也要考虑一下我自己嘛。赛斯在赞美他，他说你不像你老婆一样只会在自己的情感当中啊。他说呢，你做得非常好，汤姆是 OK 的，你不需要考虑你自己的问题。赛斯说，我甚至要为这件事情来赞扬你。那汤姆就问他说，我有一个兴起要去做公益基金，这个是罗记下来的。罗说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赛斯在这里补充说，贝加也做得非常好，除了汤姆做得非常好以外，他的助教贝加也做得非常好。我想贝加应该是经常在帮助汤姆，所以贝加也做得非常好。其实整篇其实都在提有贝加存在的这个状态嘛，也就是他在汤姆的潜意识里面不断提供他的信息。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贝加也做得非常好，你们可以休息，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再问我。赛斯转头向维吉尼亚说，这里涉及到其他的问题，我现在或者是以后会尽量为你们提供。我喜欢听你们社交的谈话，无论如何在离开你们之前，我今天是有几句话要说的。好，在11点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地方休息。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我们也在这个地方休息好了。好，我们在下个星期再从11点这个地方罗的注解开始。其实这第九册的第466节大概已经把主要的内容都讲了啦，后面的部分不是那么重要，也就是在谈那个两个合并三个合并的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尤其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银行的事情，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不过既然是上课的话，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很快的把后面的部分把它解释一下，我们就再继续上467节。还有大家如果看完了这一节之后，不晓得有没有一种感觉，像汤姆是个银行家，而且是合并金融机构的主要推手之一，赛斯在操作生意的手法以及给汤姆的这些意见，可以看得到，我们觉得赛斯新华尤其是在创造力方面，他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不接地气。而赛斯对汤姆最主要的建议，还是希望他从他自己的潜意识上的信息去着手。因此如果要有更好的创造力，要让事业更加的成功的话，我们还是要从我们的潜意识以及我们的内在的信息上去着手。赛斯资料绝对是在创造力方面有非常强悍的功效，只是我们要熟悉赛斯的操作方式，怎么让自己能够全神贯注，怎么样让自己的 观念能够自由，能够开放，怎么样跟我们的由衷的感觉能够有更深的接触，能够了解自发性，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至于在前几天我提到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之外，我们会有存在的压力，会有创造性的压力，这种存在的压力跟创造性的压力跟我们的价值完成是有关的，也就是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希望我们创造些什么，我们必须要去完成内在的这个目标，但不是跟生命的无常的这个有限的压力有关。我们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存在，当然是我们的内在设计好了用这种存在方式来表达某种创造力嘛。那么既然我们生存在人世间，这个生存当然有想要表达这种生存形态的这个压力啊，但不是跟宿命有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不管投胎多少次都可以，而且根本就没有时间上的限制。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大家，谢谢，再见。